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下午好。
下午好。
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华人恩泽教会的周日崇拜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且问候在座的各位母亲，母亲节快乐。大家可以互相祝贺，祝贺我们的母亲。请大家就坐，那么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。薛道经文诗篇33篇6到9节，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，他聚集海水如垒，收藏海洋在库房，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，因为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请大家起立，让我们用我们的歌声来赞美我们的主。我们第一首歌《你坐着为王》，这首歌我们唱两遍，重复一遍副歌，然后再重复最后一句，请。低头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在这母亲节的主日，我们在你的殿中歌颂赞美来敬拜你。主啊，这世上最接近你的爱的就要属母亲的爱了。我们知道这爱是源自天父你，为此我们献上我们诚挚的感谢。 也为主你赐福保守地上每一位母亲献上感谢，求主对做母亲承受生育的苦、喂养孩童的辛劳乃至工作养家糊口的劳作，请求天父纪念他们的辛劳，他们为子女付出无声的爱、无私的爱，使我们感受加入主怀抱一样的温暖。父神啊，在母亲节之际，求天父祝福我们的母亲和在座的每位母亲，乃至天下所有的母亲，无论他们的年，无论他们年轻年老，无论他们贫穷富有，求主祝福他们，使他们快乐，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儿女爱他们，相信自己的儿女可以幸福。求父神保守正在孕育孩儿的母亲，都在你的看护下，愿他们笑脸洋溢着神的光柔光，愿他们一生一世守望在神面前成为馨香。求父神祝福所有在养育孩子成长的母亲们，使他们不把世俗的压力强加在孩子身上，要成为孩子们慈爱的后盾，愿他们坚强有神的形象，愿他们一言一行建立使神的国度更加扩展。我们赞美主这丰富的恩典和祝福，是奉主恩主耶稣基督的荣耀而求，阿们。请坐。第二首歌《何等深情》，这首歌我们也唱两遍，然后再重复一波，重复一遍副歌。好，请。
发誓我
三首《这里有神同在》，这首歌我们也合唱两遍，重复一次副歌。好，请。交给领会。
好，今天我们现在下面是读经时间。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《路加福音》第一章46-50节。请各位翻到后，我们齐声诵读。好。路加福音第一章第46节，乃请。
玛利亚说：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为我有福。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连续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。
好，下面时间交给洪传道，交给曹红弟兄。
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母亲节这个日子聚集在主你的殿里，我们感谢母亲们在家里在教会的摆上他们的辛劳，求主你纪念，求主保守长老师母，纪念他们牧养教会的辛劳，赐他们旅途平安。我们把下面崇拜的时间恭敬仰望，求主预备我们的心，愿圣灵在我们每个人上做工，让我们的灵敏增长。求主保守他的教会和每一位弟兄姐妹。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不配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好，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同传道。
好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大概跟大家 update 一下，对我目前的情况，因为从去年九月份开始，我想大家都在为我父亲祷告。对，我父亲他本来住旧金山，对，但是呢，每一年年初他就要到缅甸去，帮助那边的神学院跟教会。去年是让他的身体不好，我们跟他说你不要去了，今年就休息，结果他还是要去，坚持去。他到了缅甸以后呢，那个身体状况就每况日下，然后到去年五月份的时候呢，医生检查是末期的前列腺癌症跟骨癌，这是末期。我们听到以后呢，所以呢，从去年六月份开始，我跟我太太啊，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缅甸，我们就到缅甸去，照顾我爸爸，对，照顾我爸爸。一方面我也在那边教课，对，我在两间神学院教课，就是，所以呢，我父亲，也是，虽然他生病，但是他心中还是充满喜乐，对，他跟我说。他是一个快乐的病人，对，快乐的病人，所以我们从他身上看到就是他很平安，对，所以呢，就在今年四月十号，他就在睡眠中就很平安的就回到安息在主怀。我们也谢谢教会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，对，所以呢。很感谢恩典，感谢神的恩典，陈长老他又邀请我今天来分享主日的信息，因为今天是母亲节，对，所以我就想，哇，要讲谁啊？圣经里面是当然有很多母亲，很好的母亲，至少我可以想到五个，对。耶稣的母亲玛利亚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母亲也是很好的，对，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榜样，是摩西的母亲，对，另外还有一个母亲是撒母耳的母亲，对，然后还有一个母亲也是很有很好的榜样，就是马可的母亲，对，马可母亲帮耶稣帮了很多，对，后来一直。是很热心的。另外还有一个母亲呢，是提摩太的母亲。哇，这些母亲真的是母亲们的好榜样，对。所以呢，在圣经里面也有教导我们儿女，对，讲到母亲，对，这些都是模范母亲。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啊。这边就教导我们做儿女，对，这边说你们做儿女呢，要在主里孝敬父母，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 而且你们要孝敬父母，使你们得福，而且能够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。对，等一下我会讲出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人，哇，他真的很要孝敬，结果神让他活了100多岁。对，所以母亲我们可以来学，做母亲的我们可以来学习圣经里面很多母亲的好榜样，然后做儿女的我们可以来学习主耶稣。对，然后还有一个人我现在先不讲。对，这些都是圣经里面留给我们的一些学习的榜样。对，会转要按哪一个？这段经文我们刚刚已经读过，就是今天的经文。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前700年，对，以赛亚预言将来有一位救世主，他要降生，对，他要降生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这是以赛亚，他在耶稣基督还没有降生之前，他有这样的一个预言，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而且在圣经里面，众先知啊也都在预言，将来会有一位弥赛亚要来临，而且这位弥赛亚呢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对，他是大卫的后裔，这是圣经里面的预言。我想我在以前几次，去年我大概有讲过，这位弥赛亚他什么时候来临，而且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，对，好像我有一次有在这边讲但以理的70:7，对，但以理他已经讲得清清楚楚，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，就是70:7，对，这里面的就是62:7，62:7，对，就是圣殿建好以后呢，再过62:7，就是耶稣基督要来的日子，说时间。圣经里面也很讲得很清楚，这位救世主什么时候会降临，而且他会出生在什么地方，圣经里面也是讲得很清楚。弥迦先知他已经说，这位救世主要出生在伯利恒，对，所以这个圣经里面都写得很清楚。当神所预定的时候到的时候，有一天加百列先知就向玛利亚来显现，对，对，就向玛利亚来显现，就报给玛利亚一个大好的信息。这个信息是什么呢？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和你同在，你要怀孕生子，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，他要伟大，称为至高神的儿子，他的国也没有穷尽。玛利亚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啊，哇，他吓坏了，很紧张，因为太突然了，对，太突然。他很高兴，对，他听到这个消息是很高兴。为什么高兴呢？因为犹太人啊，他们都知道弥赛亚要来临，而且弥赛亚是由童贞女所生，对，就是还没有结婚的一个女子所生，所以犹太人那个时候的那些女子都很盼望她被选中，对，结果哇，那个玛利亚她被选中，她很高兴，但是她也很忧虑，也很紧张。为什么忧虑呢？因为她还没有结婚，因为当时摩西的律法是这样。一个女子如果说未婚怀孕是要被石头打死，哇，这个玛利亚很兴奋， 但是他也是很忧虑，要怎么交代？不是神很怜悯他，结果有一天晚上，天使就向他的未婚夫约瑟显现，告诉约瑟，哎，你要把玛利亚娶过来，她现在是怀的孕，是从神而来的，而且你要给这个小孩子起名叫以马内，他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。因为圣经里面讲约瑟是一个义人，对，他听到神天使向他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虽然他心里面觉得有一点怪，对，他怎么我的未婚妻会怀孕呢？但是现在天使跟他解释以后呢，他就顺服神，他就把这个玛利亚娶过来，对，所以玛利亚的问题就解决了，对，就问题就解决，就他就不用担心外面人讲他什么，对，因为约瑟正式跟他结婚。另外呢，天使又跟为了要印证神的全能，又跟他讲了一件事，对，就告诉他说，因为玛利亚有一个表姐叫以利沙伯，对，叫以利沙伯，她已经年纪老迈，对，而且也是已经过了这个生育的年龄，但是神就让这个伊丽莎伯就怀孕了，然后就告诉玛利亚说，你的那个亲戚啊，就是你的表姐，虽然是她年纪老迈，已经过了生育的年龄，但是圣灵还是感动她，给她恩典，对，她从神怀了孕。玛利亚听到以后就很惊讶，所以就从她所住的地方，就是拿撒勒，我圣经我看那个圣经解释里面说，从拿撒勒到这个西布伦呢，要走大概3到4天的路程，所以那个玛利亚就这样就到她的表姐这个伊丽莎伯那边以后呢，就她要看那么老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怀孕生子，结果她到了那边，哇，真的是怀孕，已经怀孕6个月。所以当这个玛利亚跟这个伊丽莎伯在彼此互动的时候啊，伊丽莎伯她的胎中的这个她腹中的胎儿就翻动，对，就在里面翻动，所以这个伊丽莎伯他就被圣灵充满，圣经里面讲他被圣灵充满，他就高声喊着说，你是妇女中最有福的，而且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，对，那个那时候那个玛利亚都还没有跟他讲他怀孕，对，普通根本还看不出的，结果圣灵就感动伊丽莎伯说，你所怀的孕，对，是有福的，对，你是在女人当中你是很有福的一个妇女，对，神要祝福你，而且你的胎也是有福的。所以玛利亚听到伊丽莎伯这样的一个话，圣灵感动说出来的话以后，她也很感动，所以她就唱了一首歌，就是今天我们所念的这段圣经，对，这段经文也叫做玛利亚颂，对，有歌的，对，他怎么唱呢？他说，我心尊主为大，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，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，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，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，他的名为圣，他怜悯卑微的人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这是玛利亚，对，她怀孕以后啊，而且那个伊丽莎伯给她的一些印证，她心里面充满赞美。对，接下来呢，约瑟把这个 把刚刚说约瑟把这个玛利亚 娶来以后呢，他们就住在一起，但是约瑟没有跟他同房。当时这个以色列这个、犹太国呢是在是在这个罗马的统治之下，因为罗马政府当年他为了要统计户口统计人口，所以呢他就下了一个命令，说所有的人必须回到他原来的地方，原籍原来的地方。那个约瑟跟玛利亚他们都是原来他们原籍都是伯利恒，对，所以他们就要回到伯利恒去注册，对，注册。可是那时候呢，玛利亚她已经身孕已经很重，他们到了这个伯利恒以后啊，要报名上册，但是呢，找不到旅馆，对，因为很多人都回到他们的家乡，伯利恒来要报名上册，所以旅馆没有空位。可是玛利亚她身孕已经到，所以呢，在旅馆的后旅馆的后面有一个马圈，对，所以呢，他们就住在马圈里面。所以当夜，玛利亚就耶稣就诞生了。耶稣诞生那诞生以后呢，是放在马槽里面，对，马槽里面。可是耶稣诞生以后啊，实际上这是一件大事情，而且这件事情是我刚刚讲过嘛，以色列人他们已经盼望了好几百年，可是当耶稣降生竟然没有人知道，对，而且圣经里面也是写得很清楚，这位弥赛亚什么时候降临是清清楚楚，要生在哪里也是很清楚，但是就是没有人知道。可是神呢，他就让一些牧羊人知道这件事情，对，在旷野里面放羊的人晚上就听到天使的报佳音说，我报给你们大好的信息，今天在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，而且有一个婴孩躺在马槽里包着布，这就是记号。这些牧羊人听到以后啊，哇，就很高兴，就去到处找啊找啊，哎，终于找到了，然后就拜这个玛利亚跟小这个耶稣，然后就告诉玛利亚说，我们听到天使的佳音告诉我们这个大好的信息，告诉我们说这位新生的王已经降生了，所以我们特别来拜他。玛利亚听了以后心中实在是很感动，对。接下来呢，东方有几位博士在东方看到一颗星，对啊，觉得好，那个星他们一算位置就是在耶路撒冷，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附近，所以他们就跟着这个星呢到了耶路撒冷，然后就他们想哈，这个王一定是生在王的家里面了，他们就直接去找叙利，结果叙利哇听了吓一跳，怎么会有个新的王降生，而且不是在他的家里面，所以叙利就找一些文士来问基督要降在什么地方，而且那些文士就告诉他是降生在伯利恒，然后这几个叙利就告诉这几个博士啊，哦，基督降生在伯利恒，所以他们就去伯利恒，结果也找到了，所以耶稣基督降生了，事实上是有两批人知道，就是东方的博士，对，还有牧羊人，对，而且东方的博士跟玛利亚讲了很多话，我们在东方看到他的心，对，知道因为新生王降临，然后这些牧羊人也告诉玛利亚说，天使向我们报信说今天晚上救世主已经降临，是睡在马槽里面，所以玛利亚听了以后啊，实在是很感动。但是呢，从那个时候开始啊，玛利亚她就很清楚，她这一生要为耶稣基督而活， 因为神把这个一个重大的责任交给玛利亚，然后玛利亚要做代替神来照顾这个小孩子，所以他就很了解这一生他就是要好好照顾这个小孩。当耶稣生下来第八天的时候，按照律法，就小孩子生下八天，然后头生的小孩要到圣殿里面来献给神，对，献祭献给神。所以满第八天的时候呢，约瑟跟玛利亚就把耶稣带到圣殿里面去，献祭，把耶稣献给上帝。在那个当他们献祭完毕以后啊，有一位老祭司就跑出来，突然跑出来。那位老祭司叫做西面，对，叫西面。西面好像圣灵有感动他，他年纪很大了，圣灵感动他说：“在你过世以前，你会看到这位救世主，你会亲眼看到这位救世主。”当西面看到耶稣以后，哇，他就很感动，哇，他说：“我终于看到这位救世主了。”他说：“主啊，你现在可以把我接回去了，对，我可以安然的离开这个世界。”但是呢，那个西面呢，他就跟他被圣灵感动，他就说，这段经文就这样讲，当天在那个圣殿里面呢，玛利亚她就遇见一位名叫西面的老祭司，他看到他得到从上帝而来的启示，他一看到耶稣以后，他就说什么声？他说这个孩子啊，是上帝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救恩，就是意思就是耶稣基督降生了，是要让世上的万民都能够得到救恩。以前旧约时代是只有以色列人才有救恩，他说从耶稣基督开始，世上万民都要得到救恩。对，然后呢，耶稣基督他是外邦人的光，对，哇，以前在旧约时代不可能的，旧约时代只有以色列人，对，才能承受这样的恩典，但是从耶稣开始，外邦人要承受救恩。而且讲到以色列人呢，以色列人要因为耶稣而得到荣耀，对，而且呢，有一些以色列人呢，他会跌倒，有一些人会复兴，对，会兴起。这是西面他对耶稣的预言，对。然后呢，他对玛利亚也有一个预言，他说啊，你将来啊，你的心将会被刺透，你为了照顾这个孩子，你的心会被刺透。玛利亚听到这句话，她实在是不明白。他很高兴啊，这个小孩子生下来很高兴，好像都是祝福，听到的都是祝福的话，怎么心里讲一句不是祝福的话，就说你的心要被刺透。玛利亚听了这句话以后啊，他就把它存在心里面，对，而且他反复的思想，对。当耶稣在圣殿里面完成这个献礼以后呢，有一天晚上，天使就在梦中向这个约瑟说话：“你要把这个小孩子逃命，对，带着这个小逃命逃到埃及，对，因为希律要杀这个小孩，因为希律听到这个有一个新生王出生了，就希律就一直很忧虑，对，一直很忧虑，为这些事情很忧虑。”所以他就下决心要把这个新生的王杀掉。哎，他也知道这个新生王是生在伯利恒，所以当约瑟带着这个小孩子逃跑的呢，希律就下命令就把两岁一岁的小孩全部杀光。对， 那个约瑟带着他的小孩耶稣逃难逃到埃及以后呢，他们在那边就是生活了一段时间。后来希律王去世以后呢，圣灵又感动约瑟，你要现在希律已经死了，你要回到以色列。后来约瑟他们就回到拿撒勒这个地方，拿撒勒这边有个地图。所以耶稣被称为拿撒勒的，就是因为他是在拿撒勒身上。耶稣关于耶稣的童年，圣经里面记载的很少，对，只有一处地方记载，就是耶稣十二岁的时候，他跟他的父母亲到圣殿，耶路撒冷圣殿去敬拜神，结果耶稣突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学习圣经，对，学习圣经，而且很专心的学习圣经。有一天，当他父母在耶路撒冷敬拜神结束以后呢，他们要回他们的拿撒勒，结果走了一天，突然发觉，哎，耶稣不在里面，结果他们又跑回耶路撒冷去找，哇，结果找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看，哇，耶稣还在那边专心的学习圣经。玛利亚就跟耶稣说，啊，我们找到你好苦啊。然后耶稣怎么回答呢？耶稣说，我要以我的父为念，我的父的事为念。玛利亚听到以后呢，提醒他，这个小孩子不是他的小孩，是神的小孩。玛利亚后来一直都以为是他的小孩，那次以后呢，是一次提醒玛利亚，对，这个小孩子是他的父是神，对，我只是在替神在照顾他，对。在教会历史里面呢，有记载，约瑟他很早就过世了，对，耶稣的父亲啊，就养父很早就过世，而且那个耶稣的养父约瑟过世后呢，那些他的弟弟妹妹都还很小，对，都还很小，因为约瑟是木匠，所以呢，约瑟过世以后呢，耶稣就要承担整个家庭的经济，对，整个收入就要靠他来承担，所以他就继续约瑟做木匠的这个工作，对，所以呢。耶稣事实上，我看那个参考书里面，他起码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赚钱养家，养他妈妈，然后养他弟弟妹妹。对，在圣经里面他有四个弟弟，对，还有妹妹不小几个，反正他就是努力工作，来做工养家。在圣经里面也记载耶稣基督他的性情是怎么样的，他很有智慧，对。然后他很讨人喜欢，我想他的生意应该不错，对，所以他一直工作养家养到三十岁，到三十岁的时候，我想他的那些兄弟姐妹也都大了，也都可以独立，对，所以他就开始出来传福音，对。传福音，但是开始的时候呢，三十岁出来的他不是全时间，他还是住在家，跟他妈妈住在一起。那时候因为他的门徒才有四个，所以他经常还是住在家里面。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有一次他的妈妈就跟他讲，哎，我要去参加一个婚礼，你要跟着我一起去。那是在加纳这个地方。结果耶稣就跟着他妈妈去参加这个婚礼，可能那个新郎可能是跟他们家有一点关系，对，所以呢，他的妈妈好像在里面是很重要，好像是在管理，对，叫这个做这个，叫那个做那个。哎，突然那个婚宴里面那个酒没有了，哎，他妈妈就很紧张，就跑来跟耶稣讲，哇，他们的酒没有了，对，因为。耶稣知道，他妈妈知道耶稣，他不是普通人，对，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有神的全能， 对，因为他妈妈从小把他带大，很清楚，对，就叫耶稣想办法，想一个办法解决这个困境。这个婚礼上酒没有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，结果耶稣就跟他妈妈讲啊，就说妇人，这个事情跟你没有关系，对。然后他说时间还没有到，对。他妈妈知道他的意思，就是叫他妈妈不要管。他妈妈就跟那些工人讲，你们就听他的，耶稣叫你们做什么你们就做什么。哎，他妈妈后来就，那些工人也是很听他妈妈的话。结果耶稣呢，他妈妈走了以后呢，就叫那些工人呢，把水倒进六口缸里面。对，那些仆人呢，工人也听，就把那六口缸都倒满水。啊，倒满水以后呢，啊，突然就跟工人讲，哎，把这缸里面的酒，就是变成酒了。把这缸里面的酒呢，交给这管宴席的。哇，结果那工人就把，也是很听耶稣的话，因为他妈妈说，耶稣讲什么，你们就照做就是了。啊，他们就把这个酒，耶稣把用水变的酒给了这个管宴席。管宴席一尝，哇，什么？这个酒好久留到现在，刚刚那些酒好像都没有这个好，因为按照当时以色列的风俗是婚礼要把最好的酒先喝，喝完以后才喝次好的。结果这个管宴席的就跑来跟那个新郎说，你怎么把好酒留到现在才拿出来？这是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，而且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他妈妈叫他行的，是他妈妈叫他行，而且这个神迹就在他妈妈面前行出来。所以那个时候耶稣还跟他妈妈住在一起，对，经常。可是呢，从这件事情以后呢，在圣经里面，对，耶稣啊，他就完全离开家，他也是招了很多门徒，所以他就很少的回家了，大部分时间他都在外面传福音。而且就像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一样，耶稣他出来传福音发生些什么事呢？哇，他不单单只是传福音，他医病赶鬼，然后瞎眼的能够看见，瘸子会走路，然后大盲风得洁净，然后死人可以复活。哇，整个轰动，整个犹太地轰动。因为从这个弥迦先知之后啊，以色列将近500年没有先知出现，哇，他们大先知出现了，对，因为行神迹只有大先知才能够，先知才能够行神迹，哇，耶稣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，哇，所以那个到一个地步，就说那些人都要拥护耶稣出来，做王，因为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耶稣是弥赛亚，对，他们只是说哇大先知，对，而且他的号召力很强，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。当然，他医病赶鬼以外呢，他也传讲天国的福音，哇，他一传福音都是哇成千上万人在听。我们记得就是他让5000人吃饱，就等于说有5000人在听他讲天国的福音。不是耶稣，很多人要叫他出来做王，耶稣不要。耶稣说他来不是要做地上的王，对，他来是要成就神的救恩，对。然后他的门徒听不懂，什么是神的救恩？他说我要。我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埋葬，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。哇，他的那些门徒一听更糊涂了，搞不清楚耶稣，哇，你那么有号召力的一个人，为什么要去，要牺牲？另外，耶稣除了名声很大以外呢，他也指责这些祭司啊，当时那些宗教人士， 他都责备他们，祭司啊，那些法利赛人啊，文士，耶稣都批评他，就骂他们是假冒为善，对，假冒为善。所以这些人都很，那些宗教人士都很恨他，就想办法把耶稣给除掉。所以当耶稣传道三年半的时候，他们就把借着耶稣的门徒犹大，对，把耶稣卖掉出卖，这件事上就来抓耶稣的把柄。所以耶稣后来就被钉十字架，对，因为这也是圣经当中所预定的，但以理书里面都有写，对，耶稣他会被钉十字架，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会成就神的救恩。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在十字架上受死的时候，哇，我刚刚已经讲耶稣到哪里都是人山人海，对，以前啊，然后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也是活塞那活塞那，奉主名来的是应该称颂的，哇，都很热闹。怎么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，圣经里面只有几个人而已，耶稣的母亲，对，这个耶稣的母亲，还有几个妇人，还有他的门徒约翰，就是这几个人，对，在他的十字架面前。但耶稣他最后他就跟他母亲说，母亲看你的儿子，就叫玛利亚看约翰，然后跟约翰说看你的母亲，约翰他就知道耶稣在讲什么，因为耶稣就把他照顾他母亲的责任交给了约翰，对，所以从此以后啊，约翰他就负责照顾耶稣的母亲玛利亚。耶稣复活以后呢，他还在地上四十天，对，之后呢他就升天。耶稣升天以后啊，只有一次在圣经里面有记载关于玛利亚的事情，就是玛利亚跟一些人在马可楼上祷告，对，只有那么一次。接下来圣经里面关于玛利亚的事情就没有什么记载。但是呢在教会历史里面有记载关于玛利亚的事实。后来这个约翰啊，因为耶稣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就把照顾他母亲的事情交给约翰，对，然后约翰呢就一直照顾玛利亚。后来约翰到以弗所牧养那边的教会，也把玛利亚一起带到以弗所。所以呢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是约翰的照顾玛利亚，对，他就把玛利亚当成他的母亲一样在照顾。所以呢我刚刚读过一段圣经，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，对，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什么，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，这是理所当然的，而且当孝敬父母使你得福，然后而且使你能够长寿，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对，真的是应验在约翰身上，对，约翰呢、啊、他活了100多岁啊，因为他就是把耶稣的母亲当成他的母亲一样在照顾，对，就是一直照顾耶稣的母亲，照顾了起码好几十年，就是一直照顾，而且就当成他母亲一样，所以真的是应验约翰活了100多岁，对，100零几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超过100岁。而且约翰在95岁的时候，95、96岁这时候脑筋还很清楚，还写了一本圣经，大家知不知道启示录，对，哇，那么复杂的，对，启示录，他看到神的意象，他把它写出来，哇！今天很多博士论文都在写这个，对，哇，去研究研究，研究半天才出来一个博士论文，啊，他96岁的时候，他看到神的意象，然后写出这卷书，哇！你看， 神就祝福他。我看到这个那段圣经以后啊，就是以父所赐，我就想到这个约翰，对，他就孝敬，就把玛利亚当成他的母亲一样来照顾，来孝敬。耶稣是事实上他也有四个弟弟，对，四个弟弟，有一个弟弟叫做雅各，对，就写雅各书的那个雅各。另外一个弟弟是犹大，对，就写犹大书的那个犹大。我看了一下他们的历史啊，那个雅各他的活得不久，对，他是被殉道，对，他是为主牺牲殉道，年纪很轻的时候就殉道。犹大也是一样被殉道，所以耶稣都知道这个约翰是会活得最久，对，而且神特别照顾他。虽然当时教会受逼迫，但是约翰好像都没事，对，但只是 晚年他在达摩岛上被关了一阵子，但是后来又放出来。那这就是我就看啊，他就是孝敬父母，而且神就是很祝福他。对，玛利亚呢，对，我刚刚说玛利亚她实在是我们做母亲的一个模范，对，而且神给她玛利亚是一个职分，对，她照顾耶稣，这是神给她的一个特别恩典。而且呢，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神给她成为普世所有母亲的一个模范，对，这个玛利亚在圣经里面她是我们所有做母亲的一个标准，一个模范。今天基督教还好了，我们很尊敬玛利亚，我们都从她身上学习到很多的很多的榜样。但是天主教就过了头了，就把耶稣玛利亚就变成神了，他们叫圣母玛利亚，对，哇，都在拜玛利亚。我就问我一个同事，以前我一个天主教同事，我说你们为什么要拜玛利亚？他说因为耶稣很忙啊，有些事情跟耶稣去祷告，耶稣太忙了，没有时间这个来帮忙我们。我们找玛利亚，因为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，他一讲耶稣一定听，他就用那个比喻。我为什么要读那一段神经，就是你看婚礼里面玛利亚一要求耶稣，耶稣马上变酒。他说所以我们要拜玛利亚，对，所以他们还有玫瑰金什么拜玛利亚，这是不合乎圣经的。玛利亚在圣经里面是也神让我们从母亲们，我们就是要来学习她。对，玛利亚她有些优点，对，玛利亚她这个名字就是被神所高举，对，她被神所高举，本来她是一个很卑微的女子，但是神把她高举变成弥赛亚的母亲，这是人类里面最高的一个层次了，所有母亲里面她是排在第一的。对，然后呢，我们看从她生活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？我看到她心里面很谦卑，刚刚我们读的那段圣经，今天的，对，她很谦卑，而且她被神高举，对，然后呢，她尊主为大，以主为乐，对，然后他相信神的全能。然后第四是什么呢？玛利亚他将主的话存在心里面，他不是听了就忘记了，哇，他一直记住，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都还记住神的应许，对，而且他不但记住哦，他反复思想，对，这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都要可以学习从他身上。我们读神的话也是要学他，要记在心里面，不要听了就忘，而且不单单要记在心里面，还要反复的思想，对，反复的思想。第五是什么呢？愿意为主受苦，对，那个先知跟他讲，哦，那位西面大祭司跟他说，你的心要被刺透，你为了这个小孩子，照顾这个孩子啊，你的心要被刺透，但是他宁愿被刺透，对，宁愿被刺透。所以这五项啊，我想不单单是可以给母亲做榜样，我们一般弟兄也都可以。 对，我们都可以来学习谦卑，像玛利亚一样的谦卑，像玛利亚一样就是尊主为大，以主为乐，相信神的话是全能的，然后听到神的话以后呢，我们就记在心里，而且不断的反复思想，而且愿意为主受苦。我想那今天母亲节，我们就来学习玛利亚所留下的一些榜样，我们也来学习约翰。虽然那个耶稣玛利亚不是约翰的母亲，但是他尽了孝道，对，他尽了孝道，而且神就像是以弗所书讲的一样，孝敬父母的神要祝福他，而且要给他长寿，而且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是吧？今天是母亲节，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赐下母亲从小来照顾我们，主啊，我们从母亲照顾我们的当中，我们看到母亲的爱心，主啊，我们也从母亲的爱心当中，我们看到神，你的爱，你借着母亲的爱，让我们更能够明白清楚你的爱。主啊，求主也让我们做儿女的人孝敬我们的父母亲，就像约翰，就像耶稣基督他们所留下来的榜样。主啊，你也允许你允许我们凡孝敬父母的，你必定要祝福，而且你要让我们长寿。主啊，我们算是感谢你这样的一个恩典。主啊，我们为这个教会来祷告，主求你保守看顾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众弟兄姐妹，做父母亲的，让我们能够用基督的爱、圣经的真理来教导、爱护我们的孩子。主啊，让我们做儿女的，我们也像耶稣基督、像约翰一样来孝敬我们父母。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
谢谢同传道给我们带来的信息，好像我们看到玛利亚不但是位蒙恩的母亲，她在蒙恩之前更是一位敬畏顺服信靠神的女子啊，这可能也是我们要从妈妈要学的啊。下面是迎新和代祷报告思想啊。迎新今天有一位新人来在我们中间，名字叫石海红 Karen 石，请您介绍一下自己。
大家好，我叫薛海鹏，英文名字是 Karen。非常感谢能够到这来参加这个活动，今天见到各位朋友，请多关照，谢谢。
好，代表恩教会欢迎你，希望常来。
是我的妹妹。
好，下面是感恩代祷事项，就是长老和师母呢现在在香港大陆旅行啊，求各位姊妹兄弟姊妹的为他们祷告啊，求主保守他们的旅途一起平安啊。还有就是不在这上面，就是Selina 也从希腊难民回来了啊，听新农民居民讲起啊，感谢主，也感谢每位弟兄姊妹的祷告啊。求主使我们呢教会的每一位肢体呢，就是尽心尽力的能够想办法呢在教会中有侍奉啊。我的一个分享就是，这是其实也是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要求。因为出埃及记当中有不止一处提到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，他救赎我们的一个 purpose 就是要侍奉我们，要侍奉神，侍奉我们的神啊。报告当中就是报告，下面是我们要注意一下安全，因为发生了 东西丢失，上次那个就是 youth camp 回来的时候有东西遗失，有陌生人进来，所以东西丢掉还好，但是要特别特别有小朋友的家长要注意孩子的安全，这是就是说要提醒各位的啊。小朋友的话一定要交到主日学院老师的手上，还就是不要让小朋友呢在外面，特别是天有点暗的时候，让小朋友在外面自由的活动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家长要 keep an eye on it。CBM camp 今年是7月23号到28号，是 junior high。senior high 是7月30号到8月4号，欢迎你们与罗龙宝弟兄联系，安排这个时间。今天是母亲节，也有那么会后我们有母亲节的聚餐，欢迎大家留下来一起享用。好，请下面的由我们一起唱三一颂。
受从神来的祝福，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、天父的慈爱、圣灵的团契与交通常与我们同在，从今直到永远，阿门。
阿门。